好，感谢主哈，很特别哈，信主就是这样的哈，每天经历都不一样，每一个礼拜经历也不一样，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下五分钟也不一样，但是确实都是新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关键看我们怎么看，在主里面，而且我特别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基督的信仰哈，它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它不是一个学生课堂在讲一些理论的课而已。你发现没有？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信仰，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活的一个什么生命的经历，鲜活的课堂。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啊，它是你既然是信主的人，神对每个人带领是不一样的，但是他让你在生命中经历。是真实的，是你所讲的圣经的真理，跟你的现实生活是随时碰撞的，所以随时可能会面对什么？来，他们第一排可以坐哈，第一排在这里哈，在这里。所以呢，你可以随时的发生碰撞，是真实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个事件。所以很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你们坐在上面啊，我在下面，所以经常使徒保罗说说。他们常常成为一台戏被世人观看。那今天我们来不是看电影哈，我们来看什么？看耶稣基督。那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的他的一个主角，是我们所焦点的地方。所以呢，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说，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的大纲，已经来看到了。我们快速的看一看，叫至高神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看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我们来看，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天使，这个我们看到，然后呢，这一点警告，要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我们要避免随流失去这样的一个危机。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第一点，说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今天我们会看第二一点，是基督为人类活的凯旋大善大圣。这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不只是基督徒哈。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当时也是觉得，为什么用人类这个词呢？因为它不只是对他的国度来说的，包括对撒旦的那个国度是一样的，一样的有效的。对不信主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有效的。只不过说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活的人叫他活，在死的人什么？叫他死。昨天晚上一个别的教会的一个姐妹跟我通话，我真的不很熟悉，但她跟我通话中也提到，她说哎，基督好像只在她的弟兄姊妹在国度里面显出她伟大的恩典，显出她伟大的荣耀，但那对不信主的来说呢，很遗憾，很可惜，恨铁不成钢，哎呀，真的恨不得她家里的哪个亲人啊，教会那些抵挡福音的人啊，赶快的给他们一棍子，希望他们能够什么早日的醒悟过来。那当然他的心是急切的，但我们说还是要交给主，还是要等上帝的工作。我们仍然非说信不信，得救和灭亡都在上帝的手里，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不可能超出上帝的主权的那个掌管里面。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带领，基督是为人类活的凯旋大圣。今天我们来看，然后基督超越摩西，然后当然最后来到什么？两个警告，一个不信的警告，还有一个但畏惧免得失去神的安息。这个我们会，但这两个其实也有一个共同点，但是我们会稍微分开一下看，关于硬心的危险，还有关于什么失去神的安息的一个危机。那我们会看，那我们也紧接着我们就快速的看下面的一，会从第四章十四节开始讲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会讲到至高的知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大家注意哈，注意在座的要注意，如果你很困，靠着椅子，因为这个环境很舒服，椅子很舒服，你头一靠椅子就睡着了，怎么办？最好就直着坐哈。如果你真的很舒服了，想睡觉了，我鼓励你跟我警醒片刻啊，然后呢，你就不要头靠着那个椅子就睡着了，最好呢就把身体支起来。稍微给自己一点点的精神，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房间啊很安逸， 隔音效果很好，那么椅子很舒服，靠背扶手都很舒服，所以呢你头一靠就睡着，那怎么办？那你就支起来，给自己一点点的挑战啊！如果你实在不行了，我看到你打瞌睡，我点你的名，吓唬你一下哈，我不会点你名的，你放心，我不会点你的名，因为这个也不能说你犯罪，我不当众责备你，但我会警醒你一下，警醒你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要至高的知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四是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第五点是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我们一直强调的嘛，都是关于神，其实就讲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各个方面，他所带来的各种恩典，他所承担的各个角色都在耶稣基督上成就了。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最后呢使得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一跟你讲什么，我们讲到什么就是操守啊，哎呀基督做到了，当然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是主嘛，我们不是嘛，我们是人嘛。所以很多基督徒确实在这时候我们都会，当然我们会有软弱，会犯罪跌倒，但是我们却不是要说因为耶稣是神我们是人给自己的犯罪跌倒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会讲这个，会讲到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得胜。所以呢我们一个基督徒还有一个至高的标记，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做到，靠自己肯定不行，基督徒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明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复习啊，基督为人类取得至高的什么尊荣，我们快速看一看神其实为将来世界的计划是什么，是什么？是没有把它交给天使管辖，乃是交给什么他的儿女们来管理这个将来的世界的，这个很奇妙。也就是说基督徒将来跟主一同做戏，一同做完了，这个是很尊贵的一个身份，这个我们不能轻看它。那也主什么也为人类的计划里边，他创造人，他也使人暂时比天使微小，赐他荣耀尊贵与权柄为冠冕。当然这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就是我们还服在什么暂时的一个虚空之下，所以说特别是这个世界还在堕落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血气，我记得上一次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来了，对不对？我说属血气的先逼迫什么属灵的，刚讲完不久公安就在后面那里就进来了啊！又当然后来那个朋友就向我招手就让我出去，我说对不起，我就等我讲完我们再谈。感谢主，最后还是容许我们讲完了。那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什么，基督徒要客观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但是我们承认这个世界还是败坏的，我们还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这个世界抱有幻想和希望。所以当你遇到逼迫跟患难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是意外的，不要觉得是不正常的。如果神让你没有遇到逼迫患难，当然感谢主，那主让你随时遇到逼迫患难呢，也感谢主，是很正常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早已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基督的近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都要为义受逼迫，并不是说牧师才要为义受逼迫，我们普通的信徒那就不会的，不会。我跟你讲，在特别是无神论的国家来说，你随时随地会面对。所以包括说小孩子太小了，不要让他们面对这种困难嘛，也不一定。只要你是基督徒，你自称为信主的，上帝有时真的让小婴孩都一起面对逼迫，上帝的恩典，不用怕。好，那我们那个，所以呢是人堕落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讲到什么，神为主耶稣基督的计划是什么？是主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那在地上好像哎，这就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有成就，就是经历受死的苦。那今天我们还会讲到这个救恩的次序哈，当然使得什么耶稣基督却得到的尊贵荣耀为冠冕，就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很多的神的仆人们所传讲的中心，无论你讲到什么样的信仰生活也好，讲到教会的真理也好，讲到社会关系也好，讲到基督徒任何的一个概念，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否则我们的信仰就开始越来越抽象了，越来越概念化的，不真实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好，到了第一点是说，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拯救 他的儿女，来代替他的每个子民的罪恶。那这是好，到了一点是什么呢？是要显明耶稣基督的本性，就是他是本来就是创造万有的那位救世主。你知道吗？一定不能把上帝缩小了，一定不能把上帝放在你的理性的人的理堕落的理性里面那个框框里面去套他的话呢，你就没有路走了。这个上帝就变成一个偶像化的上帝，变成一个什么你所臆想的上帝而已，这个就出了危险。所以我们要明白，当你明白这个救恩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本性是万有所属万有所本的，他要来带领更多的儿女进入他永恒的荣耀里。那么也是救恩的元帅借着苦难得以完全，让我们更加不是说耶稣就不完全，他本来就完全，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讲，叫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也跟我们一样走过一条苦难的道路，表明基督徒靠着主也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而且能够不犯罪，靠着主必不犯罪的。所以求主来带领。好，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基督我们经常讲上帝的预定的旨意跟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再加上第三块就是神的救恩在每个儿女身上所成就，三者之间是绝对吻合的，绝对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绝对没有任何的误差和错位。所以我们看到因着上帝对他成就的子民，他是耶稣基督信徒共同分享一个父亲，一位父亲一个地位，我们弟兄的地位一个敬拜，也是什么一个信靠。所以这就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就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保罗所讲到的同门应许，同为后嗣，同为一体，也就是与基督联合。不但基督与基督联合，基督徒联合，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伟大的耶稣的代祷，对不对？他说我不但为我跟父的荣耀祷告，我不但要为我跟天父的合一祷告，我也为我的门徒祷告，那门徒们合一，我不但要为门徒祷告，我还要为门徒的门徒祷告。什么意思？就使得门徒跟主的合一，门徒们的合一，门徒们跟那些门徒的门徒，就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都能够合一。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基督的救恩所完成的伟大的救赎是完美的。所以呢，这就是使得我们是同一位天父，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在教会里面，你的儿子坐在你旁边，你的女儿坐在你旁边，这个时候是什么？是弟兄姊妹，对不对？不是什么属灵的孙子，属灵的什么外孙，属灵的曾孙。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称神为我们的什么天父，所以没有长晚辈了，在永恒里面没有长晚辈，但在肉身里面我们还是有长晚辈。所以我们同一个父亲，但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我们是一同来敬拜神。所以在教会里面真的没有高低贵贱，就这个原因啊。今天感谢主啊，你们做的第一次，我觉得我们第一次的是什么，我在下面讲你们什么做的什么，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高。但是呢很好，为什么？至少你不会挡住你哈，这个阶梯式的教室。以前我一直祷告，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讲，将来我们有机会要到什么，不要说在电影院讲到，我希望有一天什么去那个我们经常说的那个白宫啊，不是美国的白宫哈，在番禺有个什么丽江民族剧院，对吧？我说去剧院讲到，也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去什么，去那些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大家坐在上面，你在下面讲到，确实当然很多的布道会是有的哈，哎，布道会也有，就是这样的话呢，你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上帝的带领是一个敬拜，就是无论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奉主的名，同感一灵，敬拜同一位救主，同一位真神。那我们什么？一同一个信靠，我们是一信，使得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什么唯一。好，那今天我们要讲新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人类活的凯旋大胜。哎，我也在斟酌，本来我曾经有几次说基督应该会为他的教会为他的子民取得凯旋大胜， 怎么会为什么为人类取的大圣呢？这个好像一定是教会一定是得胜的。那这个世界怎么得胜了吗？好像很多人不信主啊，而且不信主的势力更大，特别在我们这个国家觉得哇这个很厉害啊，他到门口招手了。其实上上个礼拜天他们告诉我，他说三楼也在聚会，就没有给他们聚会了，马上就停了。但是你们呢，给你们面子，使得我们没有马上停，你说要等一等我们就等你，一直等你聚会完，结果你要拜饼我们不想了，不要拜饼，结果你说再等一等，我们又等一等，一直等到你聚会结束，是他等我上个厕所。他说很尊重你，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什么？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仍然得胜。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趁着坦白讲，你想一想，我在讲道，公安还有那个宗教局那个领导在跟我招手了，可能我自己坦白讲心里已经什么有点七上八下，对不对？哎呀，那我还能讲吗？干脆赶快祷告一下就结束吧，你心里就会七上八下的。而且那个礼拜我还真的，我的肚子还真的不好，我说在我身边有几次讲到时候肚子在上下翻腾，那都总觉得不好意思，不可能说弟兄姐妹你们等一下我去卫生间去个十分钟八分钟再回来，我就很尴尬，所以就只能祷告祷告，求主来保守，来尽可能的坚固我的身体啊，然后呢坚持一下。就我虽然他们来了，我还是觉得那个还是要上下厕所，不上厕所倒可能顶不住，他至少把道给讲完了。所以真的不容易，上帝在每个项的工作需要靠主的极大的恩典。上帝不但得胜了当然他的每个儿女，然后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要相信上帝也会得胜一切的抵挡神的人。你不要以为属血气的人逼迫属灵的人不代表他们就能够什么，当然在某一段时期里面确实他们很有实力，我们也要尊重他们顺服他们的权柄，但是我们心里面却不会被打败，心里面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上帝给我们那个位置。等会我会当然不断的跟你分享一下我跟他们谈话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说基督成为人类伟大的释放者，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释放那些，这个经文都是很伟大的经文。希伯来书我为什么讲的，他这次只讲什么就讲14节到18节这个经文就觉得我担心不控制都讲几个小时，因为这些经文太经典了，太伟大的经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大家能够明白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斩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至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这些经文非常伟大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耶稣亲自成为人，也就是我们讲的道成了肉身，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里面好像不断的来显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却光却不接受黑暗却不接受光，为什么？当然甚至有约翰为他做见证，他们仍然拒绝。当然到了14节终于告诉我们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带来的是恩典，在恩典里面这个真理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衡量跟标准。所以我们感谢就是说基督亲自成为人，这个我不能多讲，这个大家已经很熟了，就是基督成为人再一次温习救恩，然后呢借着替我们什么死。为什么你要注意的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什么血肉之体，而且借着什么死，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借着死也就是说借着替我们死，为什么？他说因为跟下面有关系，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看到没有，也就是这种概念，因为我们有血肉之体，对不对？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所以耶稣基督死替我们死怎么样呢？好了，借着败坏掌握罪与死权的魔鬼撒旦。 这里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嘛，说好汉怕什么？赖汉，赖汉怕什么？怕不要命的。也就说，我们经常哇，这个人对政府来说，有时候他们处理这些事情也是这样的。所以搞拆迁啊，或者搞一些东西，他就怕什么呢？你真的不要命了，哎，他也有点紧张。但有时候他也不一定紧张，有时候再冷酷一点，不要命也又怎么样？但是确实，当然，我们基督不是耍无赖。基督能够明白，人类所有的人，如果按照人类本身的发展，确实很多人是耍无赖的。是什么？就是人说大不了一条命。所以包括无论说特别说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就觉得我叫天天命呼定地不灵的时候怎么办？我看真看到一个程度怎么办？我就什么，也就我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我觉得拿起枪杆子来，所以的干革命，所以的什么去不顾死活。为什么？他觉得我命都不要了，我命都我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当然那个有点无赖的感觉。那基督不是，基督就是把我们这些无赖我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他知道我们在罪恶里边像个困兽一样的，是被罪恶捆绑的。这个捆绑可能我们没有还不认识到自己的罪更厉害，我们会认为这个身边的罪更厉害，这个世界的罪恶很厉害，这个当权者的罪恶很厉害，所以搞得我无可奈何。也就是我逼上梁山，我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可能人类就在这种就是狗咬狗你死我活的这征战当中没有出路，怎么办？耶稣基督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来什么？他要借着败坏掌握罪与死权的撒旦，就是什么哪一个环节？基督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为什么这个经文我不看了哈。再说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这个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真正掌握人的生死大权是谁？是上帝。但是怎么说掌死权的是魔鬼呢？罪与死权的我们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我们不去看了，第十章的二十八节说，那个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你们灵魂的那个撒旦，你不要怕他们。其实这里说什么呢？这里掌死权的这个撒旦呢，他只能把人的肉身灭掉的那个权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我没有仔细的去，没有把这个字根给你查出来哈，我不需要了，因为你对你们太难了，在有些地方你们也不需要那么。但是我只告诉你们，这里指什么呢？说你们不要怕那个只能杀你们身体不能杀灵魂的魔鬼撒旦，你们更要怕什么？既杀你身体又能杀你什么灵魂的谁？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有生杀大权，是生杀你的，不但你的肉身，包括你的灵魂。所以呢，这里的是说，败坏那个掌握罪与死权的魔鬼，他大不了就是杀掉你的肉身，明白吗？所以也许基督徒、神的仆人们，大不了是为主殉道。为主殉道什么概念？就他可能把你的身体给杀掉，把你的身体给火刑。特别是我们看教会史上，你有机会看那个约翰胡斯，对不对？他就是被天主教判为死刑，被绑在那个广场的柱子上，然后呢，那个神父拿起火把，最后给他最后的机会，你要不要悔改？你最后悔改了，我还是放你一马，让他否认真理，否认以信称义的真理。结果胡斯还是忍人说，我坚信你可以把我的身体烧掉，但我的灵魂会回到上帝那里去。结果那个神父说，好吧，你下地狱去吧。胡斯说，不，我是上天堂。然后那个神父就把那火把往上一扔，就烧起来了，胡斯就在那个烈火中升天了。所以看到没有，撒旦的邪恶势力可以杀掉你的身体，但他不可能杀掉你的灵魂，包括不信主的灵魂，也不是撒旦可以决定他们去哪，是上帝的定罪和审判，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这个我们要不要看脸面？不只是对非信徒来说，对信徒来说，他败坏了掌死权的、掌握罪恶的那个撒旦，因为撒旦是罪的化身，是罪的一个起源哈。他开始带来包括人类的受到他的试探而犯罪堕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败坏了掌死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 但人类犯罪之后的神给始祖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什么？魔鬼撒旦要扇你的脚后跟，哎，你要扇撒旦的什么头？什么概念？这就是讲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概念，非常重要。如果你可以看看我昨天的灵修分享里面，我做了马太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什么，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耶稣特别提到，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什么再建起来。但是犹太人很奇怪，这个殿是46年啊，先生呐、啊，46年才建造起来的伟大的圣殿，你怎么能够三天就再建起来呢？耶稣说，以他的身体为殿。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是讲耶稣基督，他预言他自己将要被钉什么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的这个伟大的救恩，而不是讲这个物质的圣殿。这个物质的圣殿再辉煌再伟大都要被拆毁掉的，但是我们的基督的死里复活，那个就是什么，他是得胜了撒旦的权势，得胜了罪恶的权势，对得胜了阴间的权势。这个是不是到基督再来而已，他一定是成就的。但一定要记得，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世界，这个已经发生了，还要发生呢，过去已经发生了，过去在亚当身上也发生过，在亚伯身上也发生过，在诺亚身上也发生过，在所有的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上都在发生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的经历，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好，第一点是说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惧怕。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哈。如果一个基督徒，我其实你不要以为哈，我承认，但我正在讲到的时候，突然我看到那后门打开，公安进来拍照，我继续讲，突然侧门又开了，他看到我，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于是招手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心里面很难不惧怕，因为毕竟你知道政府已经围过来了，公安也来了，在后面拍照，前面这个人我看我是上次去过我办公室的那个宗教局的年轻人，但后来他说，哎，我看是你在讲道，就没有让你马上停下来，你说我们等一等，我就等一等，我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尊重和忍耐，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跟你讲啊，心里面还是有，当然很快我马上内心的呼求，主啊，你要给我一个平安的心，尽可能的，只要他没有强行进来打搅我们的讲道，我们必须要把今天的内容要讲完，所以那内心有一个镇定。为什么呢？因为想到了，哇，主你说是的，逼迫又来了，这变成了生命中的一个常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好了，如果我们真的经历了出死入生的这个生命经历，其实神让你平安，神让你在一个纷争和烦乱当中，或者是让你面对为道受逼迫，甚至有一天为主殉道，其实这个程度而已。坦白讲，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从懂得从属灵思维来看，这个跟你平时可能，哎呀，牧师你受到逼迫，我们不会的。我跟你讲，你都每一天都受到逼迫的，抵挡罪恶的逼迫，你随时会存在的。所以为什么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只不过逼迫的不同的形式而已。所以关键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主的这个救恩在你身上的成就。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行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个不容易，没容易，大家就很容易不至于定罪，这个是将来的，我不知道，再看，这是我美好的愿望。好，注意这个词很重要，是已经，这个是过去，也就是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真的经历了出死入生了吗？哇，这个很关键。如果你只是一个宗教徒，你只是一个更好，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人是一个基督徒，结果你就跟着去信基督教，成了一个宗教徒的话，可能这句话对你来说就没有意义。所以你没有真实的经历出死 入身。如果你真的经历出死入生，这里说的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惧怕。来，请打出这两节经文。这个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二节，这非常重要的，甚至达到一到三节，一到三节都可以打出来。我们看，把罗马书的八章一到三节，其实因为今天如果讲凯旋，我真的想讲罗马书第八章全章，虽然我前不久刚讲过，我要控制一下，我要控制一下。那个罗马书八章一到三节，因为整个罗马书第八章都是讲基督徒的得胜的凯歌，其实一讲罗马书第八章就真的停不下来的，停不下来的。那我们来看，只看一到三节，主耶稣怎么开启了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不再惧怕死亡？为什么基督徒能够不惧怕死亡？那我们来看哈，来，请大家一起读，因为这里我敢让大家读，因为这里是隔音效果还是不错哈。外面有没有听？让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了。
好，感谢主。所以看到没有，这里说在基督耶稣里的呢就不定罪了，这是给我们一个确据，这是给我们一个绝对的保障。这个并不是说哦，在之前我当然这里大家注意啊，我还是告诉大家，这个定罪的意思是原文不是指那个定罪下地狱的定罪哈。很多人误解这个地方，说哦，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还是被定罪下地狱的，被咒诅的人，只不过我们信主就从咒诅的地狱的刑罚里面出来了，错误的概念。这里的不被定罪的原文是跟罗马书第五章呢，只有三个地方的定罪是跟不定罪下地狱的定罪是完全不一样的字根，是不是？这什么意思呢？就我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被判为有罪了，这个定罪是被判为有罪的意思，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说你以前没信主之前我们是被定罪下地狱被咒诅的那些灭绝之人，不是的，不是的。这里的定罪是指在亚当里众人都被定罪那个定罪，不是说被定罪咒诅下地狱的，而是被判为有罪的人。所以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所以呢，所以哎，因为此生命圣灵就在基督里释放了，我说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哎，这个我们真的是脱离了。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的肉身那个定罪和死的那个什么罪和死的律在我们身上是会发动的，那是真的，因为圣灵还没有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随心所欲，我们是作为中心，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是没有任何的两样，在我们肉体的活动里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只要没有真正的悔改信主的那个历史的时刻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跟不信主的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是真的。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释放了，我说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感谢主。我们虽然还会犯罪跌倒，但是你本质上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什么原因？是基督得胜，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也败坏了掌握罪权的那个撒旦。所以我们的肉身已经什么说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看到没有很清楚，律法是完美的，律法的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律法因人的肉体的软弱不有所不能行，所以神就差遣他的什么儿子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这是刚刚就复习了我们刚刚的内容，看到没有，耶稣为什么亲自道成肉身，他是罪身的形状，注意好，他不是罪身。你如果没有罪身的形状这个词呢，耶稣的肉身有罪吗？没有，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就看起来耶稣的说明他的身体跟我们普通的人是没有两样的，除了他没有犯罪之外，他跟我们是一样的肉身，所以用的是罪身的形状，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成为罪身的形状，怎么样呢？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大家注意，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是在基督里吗？基督本身是没有罪的，这个一直提到是什么？是基督的生命在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懂了吗？埋属了我们的身体，这个我会更加加强。因为很多教会现在是什么概念呢？ 总是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什么说生命堂啊，那个好消息就抓住很多基督徒这个认知上的错误，说你们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基督徒很就说，你说我是义人吧，好像还会犯罪，那我说我是罪人吧，好像又不对，已经明明是被追着包括说卖回来圣徒，所以他就加一个什么词叫蒙恩的罪人。这话其实不准确的，我们是蒙恩的被称义的圣徒，是义人。这个为什么？因为这是基督所做成的，千万不要什么谦虚，这个谦虚你在削弱了基督救恩的伟大。哦，你们不可以拿着自己的肉体夸口，你不可以拿着你自己夸口，但你可以靠着基督夸口，懂了吗？是夸口基督在你上所做成的这个救恩，是靠着恩典，而不是靠着立功之法，是靠着信主之法，你知道吗？信主之法是什么？是相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基督已经得胜了罪恶，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基督已经得胜了撒旦。在什么时候？不是基督再来，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它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得胜，注定了未来的得胜。其实未来的得胜都是跟现在的得胜，跟基督的死里复活一脉相承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很多宗派啊，其实更看重罪被赦免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基础，但这是一个起点，是一个起点，懂了吗？你要往后走什么？基督的死而复活才是基督徒一个焦点。当然死与复活它不能分开，但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基督上所基督徒上所成就的那个伟大超过你想象。好，我们回到那个讲义哈，在六章经的最后，待会我们还会看这些经文，但是我还要不断的回来看我们这些伟大的经文哈。那这是关于基督的凯旋大胜这个事情，还有很多当然圣经的真理来帮我们去明白。那我们来看讲义里边，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亲自成为人，当然也替我们死，哎，李瑞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也就是说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就是说，喂，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是啊，保罗不说了吗？我愿意想那善做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有什么又做了，那我们不是还被肉体捆绑吗？我们虽然基督徒，但是有时候还不是会犯罪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跟飞行徒没有什么区别吧？当然有的这种当然不可能，是很有区别。那基督可以给我们得胜，但得胜又没有让我们完全得胜，所以说哎呀，我们还有什么沉重的肉身，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今天还有什么，甚至很多弟兄们说你信主了，你罪被赦免了，但是在你的身体中还存在残余的败坏淫欲的邪恶，好像在你悔改那一刻，主耶稣宝血洗净了99.9999999999多少个九的罪，你还存留了0.00000000多少的零的那个一的罪留在你的肉体里面，这是一个误解。这样的话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呢？变成什么呢？变成好像我们的身体圣灵的什么殿，懂了吗？耶稣的宝血的功效是绝对完美的，基督的宝血难道在你认罪悔改那一刻没有彻底洗净你的罪恶吗？还会哦，我信主之前的罪确实太多了，太罄竹难书，在那干多，所以我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真的赦免我了99.多少的罪，就是0.00%，使得我你把那经文误解成还留在我身体里面，成为淫欲的邪恶残余的败坏。哇，这个好像耶稣的宝血不够有功效哦。我跟你讲哈，失之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毫厘都不到。你说纳米技术，那个干的更少的，我只说一点点的毛病，一点点的问题，你就把它放大干嘛呢？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就赦免你的罪，你不能赦免你99.9999999的罪啊。那么呢，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两个经文，我们先看罗马书的6章5到8节的经文。来不断的明白基督徒的洗礼所蕴含的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意义是到底是什么。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 在这个真理上的认知上，我们成了很多福音派的基要派的一些教会，甚至改革中的教会，他们仍然这个观点说，哎，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哎呀，是你只是因为你基督徒还会再犯罪是真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定性度把握的不够，总是觉得无可奈何，总是让一些基督徒觉得我还是抬不起头来。当然不行，让我很骄傲，我就不可一世，我基督徒就不可能犯罪了，那也不是。怎么把它，我们来看，我们看六章五到八节，来，请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已经成就的和将来还要成就的，也就是说神学上叫已然跟未然，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就说是要把这个度，要有未然的肯定没有问题，基督再来大家都承认，但是这个已然呢也要承认，有的是没有已然到未然的，我们身体复活一定是未然的，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这里的属灵上的认知你要很清楚，也就是说当你透过圣灵的内住，信靠了福音，认罪悔改了，这个生命的经历在你身上真的发生什么呢？说你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什么灭绝，是罪身灭绝。很多弟兄姐妹不敢相信，说这个一定要 指基督再来才会罪身灭绝，因为我们还有罪身的存在。不对的，一定不对的，应该是说你还有肉身的存在，懂了吗？基督徒要敢于说，当你信了主，真的经历主的出死入生的生命之后，就叫出死入生，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罪和死的律了，弟兄姐妹，你的罪身已经灭绝了，在基督里面。哎，我没有啊，我还犯罪，你不要放在你的身上，不要焦点在人的身上，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灵已经在你里面了，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击打了魔鬼的头，那现在神的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使你必死的身体已经什么活过来了，弟兄姐妹，你不再是罪身了，你的罪已经被主什么完全的什么宝血洁净和赦免了，你要记得。所以呢，使罪身灭绝，所以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不再有捆绑了，不再有罪的捆绑，这个概念很难，但是你还会犯罪。这个我一直没有否定这句话，千万你不要误解，以为我还认为跟那个生命堂跟那个好像一样，说基督徒就不会再犯罪了，犯罪的还不是基督徒，这是异端。这是以前在丽江花园也有一些什么一个，当时有个，当时我们教会当时有几个弟兄姐妹因为这个被管教的，被赶出教会的，就是因为接受这个生命堂类似的这个理论，包括好消息的这个理论，就是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的还不是基督徒，我们绝对不是这个观点。但是他们也利用了很多教会内的教导，说你虽然得救了，你是基督徒，但你的罪身还存在，所以不敢说自己是一个称义的人，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义人，还是说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好像很谦虚，但是这个确实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你已经是一个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徒，你已经是什么？你的罪身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你已经被释放掉了。而且什么呢？因为已死的是脱离了罪，那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须与他同活，这是信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现，不是立功之法，是信主之法，不是行为之法，是信主之法。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伟大的救赎。我们好，我们再看哥林多，那个刚刚往下一点点，那个哥林多，这个你看第十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甚至到我们来看哈，来，请一起读，预备起。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银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骨头在哪里？死的骨头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好，停在这里。停，我们看这里边有什么？就叫未然。讲到未然，就是将来基督再来，在基督上必然成就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经历两次的复活。第一次什么复活？第一次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灵性灵跟身体的一次复活。这次复活是肉体的也有身体的复活，不过这个复活是神所命定的，还是不完全，所以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所以这个是已然的最深的灭绝。然后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身体的更美的复活，就是我们会羞辱的身体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那个最后提到他们说，那个死啊，你死的毒钩在哪里？哎，这底下，死啊，你的什么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权势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些经文一定要句句的去入你的内心，让明白我们是靠着基督。这个也是什么时候决定了？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成就那个未然的那个身体复活的那个盼望，复活的盼望是真的。但是我们能够基督再来，我们身体能够美好的我更美的复活，复活那个灵体的概念，也不是在基督再来才决定的，已经是在第一次基督从死里复活已经注定的，基督的大能必然成就的，只不过他在上帝预定的这个时间里面，他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就那件更美的复活，就是说基督从身体的复活的一个未然的身体复活，就是基督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两个，我们不是把它混在一起，我们不是没有层次，但是你不要轻看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不但是灵魂的一个拯救，对基督身体的拯救。这个身体的拯救不是说你这个血气的身体，但是基督徒的得救是全人的得救，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出死入生。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六章说你要把你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而不要再把你的肢体献给神罪做什么不义的器具，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把你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基督徒仍然确认你要把你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因为你的罪身灭绝了，但是你还有肉身的存在。按照罗马书第七章讲呢，这都说在你的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的存在，那个不是你生命的主旋律了，那是客观的存在，上帝所命定的基督徒的罪身灭绝，但因为你还有肉身的存在，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中间部分是讲我们受到之后还附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不是我们愿意的，乃是神所命定的。命定什么？到神所基督再来之后，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完全。所以我们今天要接纳我们肉身的不完全，需要教会，需要牧者的牧养，需要弟兄姐妹的团契，需要教会的鼓励安慰劝勉教导甚至责备和管教，它是整体的，你不能把它割裂的，不能把它断裂开来的，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什么？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得胜，这个得胜是已然的得胜，带来未然的得胜，连我们基督身体的复活也是经历了，但信主那一刻你的罪身灭绝了， 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不只是属灵的。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时候，我也是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罪是灭绝了，你已经在基督里面被释放了。来回到那个讲义里面，我们来看看，我们一定要明白基督徒的一个什么，这里面有两个释放。一个释放什么？我们注意在经文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所以对死的惧怕，释放你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就我们脱离死亡的惧怕，怕死，然后呢也就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这也是真实的。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已经不再是奴仆，我们已经不要再懊悔死刑。基督徒不要老是去懊悔死刑，没错，基督徒还会反正懊悔你的罪行就好了，不是你一反正又死了，一反正又下地狱了，又反正一反正又没有得救的确据了。如果你常常这样，你怀疑你的救恩是可能的，可能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重生，这个有可能。在教会里面一定有假弟兄、假信徒，有宗教徒，这个你也要去反省。我也帮助过很多人，真的反省发现他不是真信徒，他还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罪是成为他生活的常态，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确定你是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你虽然还会犯罪跌倒，你就懊悔你的罪行就好了，不是懊悔死刑。到第六章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对自己狠得太厉害了，一棍子把自己就打死了，不打死别人，我打死我自己，你一定会打死别人的，懂了吗？我们有时候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要么对自己狠一点，对自己厉害一点，总没有问题吧，也不行。慈爱与公义是并重的，上帝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说好，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是什么呢？基督成为人类伟大的释放者，是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对死亡的惧怕，还有什么释放我们脱离肉体的捆绑。所以这个在 ABCD 这里面是基督的救恩，你知道吗？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释放了我们这些对惧怕死亡的人，也惧怕什么，也脱离我们这个肉体捆绑，这些罪奴被释放了。你要确认这一点，这个真的不是自夸，懂了吗？这是因为靠着主来自夸，靠着主来在你上做成了恩典的一个确认。不要害怕，不要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不是说那我不会犯罪的，不是的，是我们还会软弱跌倒的，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赎，脱离罪恶权势，脱离死亡权势的一心称义之人，基督的儿女，这个是身份。所以这里面保这个作者怕我们什么？所以他说儿女既有什么血肉之体，看到没有？他这个用的是儿女，你是儿女了，懂了吗？你不是奴仆了，懂了吗？你不是外人啊，你不要让你的儿女太惧怕，你知道吗？还会犯错误，要管教他，但不是说你再犯罪我就不要你了，妈妈就把你扔掉了，爸爸再也不承认你是我的孩子了。当然我们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你再不乖，我把你从楼上什么扔下去了，再不好听，妈妈就跟父母说轻一点，孩子你再不听话，我让警察来了。哎呦，警察比爸爸妈妈还重要，还能管教他吗？你这个就是都是错误的，都是好像强权出真理的感觉，你知道吗？爸爸没有警察强权，你再不听话，爸爸要警察来，妈妈来，警察来抓你了，好像警察比你更厉害。我跟你讲，在教养儿女方面，警察对他没有权柄，等他在社会上犯罪的时候，警察有权柄。对你儿女的教养的权柄是父母的，千万不要过了那个度。我们的心是好的，我们为了让孩子，让他不要犯错误，对不对？鞭策他，甚至中国古代什么刑杖伺候，新加坡是什么鞭刑，新加坡鞭刑，对不对？一鞭下去你已经够厉害了，两鞭下去你皮开肉烂的开始已经很厉害了。是可能对不信主的人肯定是有威慑的，绝对有， 但是我跟你基督徒要靠这个的话就很可怜了，要不也很可悲，要不很惨很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死亡的惧怕，脱离罪恶的。好，我们来看什么呢？基督成为人类至高的大祭司来了。这个不是说感谢主哈，基督就是什么，这个你看说已经基督救恩释放了我们，那基督也成为至高的大祭司。我们来看什么呢？一个是对人什么，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他来并不是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是对谁来说的？对人来说的。大祭司什么意思？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一方面要对神，一方面要对人。所以就保罗说了，我对神对人残存无愧的什么良心，对人要什么充满的体恤，或者说慈悲。但一般我们什么中国人，因为什么，因为在佛教里边哈，所以说对慈悲这个词比较敏感一点，我觉得猥琐，因为这里圣经用的比较，他说慈悲的大祭司。所以呢，这就是说呢，慈悲是对什么，对杀，透过神对人的那个忠保，所以对人充满的什么体恤，充满的怜悯。好，那我们快一点看什么呢？他说对神是什么忠心的大祭司，什么意思？哎，这个是对神的，你要忠心于上帝和他的道，你要忠诚于上帝对你的托付，这个是大祭司的职任。就说，所以你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因为你对神的忠信，你也能够对人充满着体恤和怜悯，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所以你知道吗？无论如何，你这个世上，我们经常说，无论怎么样，逼迫你的人也不是你的敌人，在某个层面上他是我的敌人，要爱我的仇敌，他确实在逼迫我的信仰。我可以是我的仇敌，但我不是与他为仇，我要爱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就不再有人是你的敌人，只因为他是站在错谬的那一面，他是抵挡神的那个魔鬼的奴仆，所以他与我为敌，我却不以他为敌，我仍然用基督的爱、基督的包容、连续，但是我仍然绝不盲从罪恶，绝不会跟从邪恶，也不会向邪恶妥协。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很多内容哈，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对人要充满的怜悯。越是抵挡真理的人也不要以他为仇，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明白吗？我们不是要与人为敌，我们不是如属血气的征战，只不过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成为撒旦的工具，成为撒旦的思维。所以当彼得说主啊，就是为你死，我不能让你死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撒旦退后去吧。不说彼得是撒旦哈，但有很多弟兄们说，哎呦，牧师你有很残酷无情的讲我，是的，有可能，但是我真的不是冲着你，说撒旦退后去吧。那难道彼得是撒旦吗？肯定不是他。他说这个彼得那个思维是撒旦的思维，懂了吗？撒旦的思维，主直接责备他，是不是拒绝他？不是我们刚刚那个经文啊，反过来讲的就是你死了，你完蛋了，不是的。就说撒旦退后去吧，因为你不不主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什么人的意思。所以在那一刻，彼得的思想不是忠信的，懂了吗？他不是忠信的，他是体贴自己的情感，也就是说用灵慈性讲的话什么呢，说是堕落的情感跟理性，你用堕落的情感跟理性，你的心意是为着神，但实际上你是背离了上帝的旨意，背离了上帝预定的那个基督将要受死埋葬复活的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是对，当然我们这两个是对应的。我们首先是表现出来的，我们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是因着我们对上帝的忠心。哇，忠心！所以就我们说，所以人子来遇到世上有信德的吗？哇，很难，对不对？然后什么？为什么说神所要有管家就是什么？就是忠心，忠心很难。忠心带来的就是什么？那个信实，单纯的信靠。你单纯的信靠神， 你这个人就觉得别人信任你，为什么信任你呢？你不是出尔反尔的，你不是人云亦云的，你不是很快就改变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姊妹辅导很有意思的，她说别人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很有意思，她说她以为这个女士赚钱不多，她说我结婚之后我的妻子一定是做全职妈妈的，绝对不工作的。这位女士说，哦，那个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不认为不可以工作，我可能孩子小时候可以不工作，等孩子长大了上学的时候我也可以兼职来工作，我还是想赚点钱。那个丈夫说不用，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行了，可能我们不要往婚姻里走了。哇，那么厉害的这个男的。后来这位女士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跟你探讨了，那都我还没跟你恋爱结婚你就那么厉害。所以后来呢他说不行，那我们就要停下来。然后这个男的工资很高，可能他在上海拿工资挺高的，拿个几万。不过说最近因为疫情呢停摆了嘛，上海嘛，他的工资降了一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女士又跟他聊，这个男士又说你一个月工资，他以为他妻子，他以为这个姊妹工资，后来这姊妹一定问姊妹的工资比他工资高两倍，他五万，这个姊妹以前是五万月薪，这他不知道。哦，这样的，他这样的话就可以，以后你结婚之后你也工作。这位女士觉得这个男的我不太信任他了，就不信使。哦，你是根据我的收入多少来决定我可以工作不可以工作吗？所以他说重要的，他说我也羡慕做全职妈妈没问题，但是啊，以为我钱少你就让我做全职妈妈就不工作可以。后来听说我的收入很高，你又舍不得我的高收入了，又说好生孩子之后六个月就出去工作都没问题，因为他自己觉得是收入减少了。那我们发现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你把你的焦点放在什么身上。所以那位女士就说这个男人可能我不太可以考虑跟他往婚姻里走了，他没有定见，原来他看中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当然这是个反应，说我们基督徒说你怎么去体恤人呢，没有问题，但这个体恤可能是虚假的，可能是真实的，知道吗，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呢你的焦点放在什么呢，是你是对神是忠心的。所以保罗怎么说，我是基督的仆人还是人的仆人呢？如果我是基督的仆人，我就人的仆人，我就不讨基督的喜欢了，懂了吗？我跟你讲哈，你要相信这一点，基督徒为什么敢于坚持你所领受的圣经真理呢？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有令你而去，很多人有时候觉得你不近人情。当然如果你因为你的个人观点，你个人的领受高举自己的观点，这是骄傲的。但如果你真的领受的是上帝，来自上帝的真理，你去持守，你去坚持，神一定会祝福到你。因为你忠信的时候，上帝会给你恩典，给你更多的恩典，给你很多主该给你的服侍。所以我们要看第三个点是什么呢？好，是吧？哎，感谢主，什么为罪，为百姓的罪献上什么？挽回祭。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说你看到没有，他所以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什么？挽回祭。这感谢主。挽回祭大家知道哈，大家不说你这个下地狱了又把你挽回过来，那不存在挽回了，你已经下地狱了。这样什么呢，是你是迷路的羊。大家注意，有圣经用什么？就说一百只羊当中有一只什么走丢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其实是你本来应该是个羊圈里的羊，不过你失迷了，主把你什么再一次什么挽回过来，基督的宝血来为你付上代价，把你从迷失的那个道路上挽回过来，也就是浪子的概念。你是父亲的儿子，但是因为你走差了路，你悖逆了，你被世界又引诱，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是个浪子在地上什么漂泊。有一天你的父亲以永远的慈爱来呼召你回家，无条件的接纳你。虽然你不知道，你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浪子，你觉得没有人理你，你可以为所欲为，但上帝让你明白是吧，他为我们的罪，这里用百姓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大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他成为一个中间人， 这个不是摩西，到下一章我们会讲摩西为大祭司的概念有点不一样，他跟摩西的比较超越，犹太人把摩西当作他们的大祭司，当作他们的挽回祭一样的感觉，但是摩西其实不可能的，摩西也是跟他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神所喜悦的仆人。所以说挽我们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哈，就是搭救被试炼与试探的人。所以这就感谢赞美主，什么，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说你看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什么试探的人。这就是我们前一点所讲的，基督成为人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基督更为我们复活，败坏了掌死权掌罪恶权势的撒旦，然后呢他释放了我们，他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你我。好，那在这里呢，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我们罪做了挽回之后呢，他就能够搭救被试炼和试探的人。这里面包含两个含义哈，基督徒当然神是试炼他的每个儿女，对不对？神不试探人，当然里面的撒旦的试探也好，我们说约伯一样，圣经里面约伯从某个角度他是面对撒旦的试探，但他也是面对上帝的什么，从绝对主权来说是上帝的试炼。为什么？因为撒旦的试探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也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更是在上帝的许可之下，而且是上帝掌握了把握好最后的那个底线，你不可以要他的性命，你可以随意的试探我的仆人约伯，那就是我给他的试炼，金火般的试炼，你知道吗？这个对基督徒是很大的盼望，很伟大的信仰。好，下面我们来看两个经文，我们看最后的经文我们就结束，用希伯来书本身下一章的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也就是什么呢，来看一看为什么基督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其实我不想，其实我很想看去罗马书第八章最后，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儿女呢？谁们的逼迫能够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有没有？没有，这爱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可以基督徒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不是基督再来，当然必定是讲基督还没有再来，你我今天自从信主那一刻开始，你就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虽然有时候我们还会犯罪跌倒，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做的善没有做出来，不愿意做的恶有什么又做了，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边我就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就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肉身的捆绑，我们得享受儿女的自由，我们靠着主必不犯罪，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支持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是基督徒一生里面神会给我们生命的对付，给我们一生的带领。所以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其实这么呢，他为什么能够因他既然什么为我们的罪而受苦，他什么既然什么，你看到没有，我们看就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们既然有一位以及身如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愿那使你所成的人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
感谢主，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用这个经文来给大家勉励，其实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凡事受过什么试探，所以他没有犯罪，所以感谢主什么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没有任何能够与我们神的爱隔绝，是逼迫吗？是患难吗？是棍棒吗？是刀枪吗？是死亡吗？罪恶吗？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凯歌， 要有得胜的信心。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不要轻看上帝的他的主权的恩典，他调度万有为他的儿女服役。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说，干前说很喜欢说，哎呀，我没有神的容许，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没有神的容许，一根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但其实我们基督徒好像一遇到困难就开始抱怨哦，对我不公正哦，政府对我不公正哦，我正在讲道的时候他们竟然进来哦，竟然让我停掉讲道哦，可能我心里面如果是要么就是血气的对抗，在那里慷慨激昂跟大家讲一通，马上讲到抵挡神的人的结局，吓唬他们一下，改变讲到主题，要么就什么算了，弟兄姐妹，我们赶快祷告就结束吧，心经已经开始心惊胆战了，马上我麻烦了，我等下遇到麻烦谁来帮我啊？就开始在那里患得患失，你就很难，你就乱了分寸了。所以感谢主，真的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撒旦，得胜。所以我们只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其实你知道吗？就在那一刻，主啊，怜悯我。现在相关的人已经在，同时也在听我讲道，或许没听，在等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忍受，主啊，求你连续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随时你知道吗？就是现场，懂了吗？现场正在进行时，你不要把你的信仰跟生活跟你的侍奉跟你每时每刻断裂开来，千万不要上帝现在睡着了，不要觉得上帝现在真的是因为上帝一时走开了，公安来了，都不是，上帝在注视着他，在注视着我，在注视着你，你坐在那里，你心是怎么动的，上帝也清楚，懂了吗？这个时候神是透过这个说，哎，我赶快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主啊，你现在就连续我，让我今天把道讲完，我肚子也不好，同时保守我肚子还是什么坚持到讲完，然后呢得连续蒙恩惠，是你的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所以怪不得我记得我那天在卫生间的时候，徒弟兄还跑到卫生间跟我讲几句重要的话，说等会你出去，我跟着我讲了什么，你要好，感谢主，我在小房间里，他在外面给我最后的讲一句，好，我说感谢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不过时的。大家注意，信仰我经常讲，弟兄姐妹，不是在课室里而已，不是在家庭里而已，也不是在讲台上而已，也不是你现在坐在听到而已，甚至你就在卫生间，你就在你走的路上的每一刻，你都在经历上帝随时的帮助。请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大能，这位大祭司时时刻刻与你同在，哪怕现在又有人来了，哪怕又有逼迫临到了，感谢主。好，我就跟大家讲，所以最后我跟你讲，最后我跟那个宗教局的人说，最后张先生你怎么讲，我说第一，我不能停止聚会，这是我们的立场，我讲的现场聚会不是网络的。第二，我也不会去三字教堂聚会，请问我还有什么路没有？他说这个呢，中国的法律呢就没有第三条路了。我说所以我想请问你们我怎么走，他说第一，要么你就在线上聚会，不要现场聚会。我说线上聚会你们本身法律现在也有限制，他那个但是因为监控不到，你们一般不会管你们。我这个我们也有，但是不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圣经让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是讲现场的聚会，说这个我不能答应。第二，要么你们聚会就不让我们知道，我这个我会努力不让你们知道，但你们还是会知道，因为这个主来保你，但愿你们赚假不知道，我就笑一笑。第三，还有一个可能性，你们就最好，那你能不能不在番禺，我说我去广州，我户口在越秀区可以吗？我在海珠区可以吗？我在海珠区也被查过，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吧？所以广州是一样的嘛，中国都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在东莞说我不去东莞，那是我可以不去，因为我不在东莞偶尔一次，但我在番禺二十多年，我爱这片热土，我对番禺我很喜欢， 所以你不可能让我没有在番禺生活的权利，这个当然没有，我们只说你不要在番禺搞局，我这个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边已经接近二十多年在番禺，我习惯了这个地方的生活，上帝让我待在这里。他说这个就难搞啊，不是的，虽然你不称我是牧师，但是我是上帝所呼召我的做牧师，所以我必须忠于我的职守，我一定会聚会。哎呀，那咱现在怎么办？我们这次又碰到你了，下次又有地方又碰到你怎么办？我说你碰到我100次都有可能，1000次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不会停止聚会，我也不会停止讲道，所以你们找我，你会见我100次都随时可以见到我，所以我等候上帝的带领。好了，说好吧，那就这样吧，那你就先写这次，就是这次就是下个礼拜天你们一定不要在这里聚会了，这个我绝对保证，下个礼拜天我们一定不在这里聚会了，我这个可以给你保证，其他的我不能保证。后来就说好吧，那就先到这次吧，希望我说那下次再见到我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交给主，所以你们先见我很容易，我见你们不容易，但你们见我都可以。但是呢，我说所以我只能从个人方面，我尊重你们，我理解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理解政府的工作，但我们绝不会跟你们政府有任何的对抗，但是我们也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空间，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仍然是一个上帝所呼召的牧师，我一定会坚持在番禺有正常的不参加教堂的我们现场的基督徒的聚会，请你们也能理解。大家就结束，感谢主。那最后他就说好，只要你最后这次你就不要保证下个礼拜天不在这里聚会了，我说一定下个礼拜天一定不来这里聚会了，过两个礼拜再回来那不知道，那又是一个我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可能又回去，但是呢我们只是告诉他说我下个礼拜天一定是不在这里聚会了，一定会离开的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这点跟大家分享一点点，什么就这个都什么都是真实的，我们在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我们一定没有骄傲，不要说哎，我是上帝的儿女，你逼迫我们基督徒你找死吗？不要这样做，我们的什么呢？上帝的恩惠，我要得连续，求主也连续他们。所以那个小伙子是不错的，我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很欣赏你，长得很英俊，然后呢很有才华啊，我说你是年轻一代的宗教工作人员，我希望你们更懂得去尊重信仰的同时也能够维护国家的安全，没问题啊。他张博士谢谢你欣赏我啊，张先生欣赏我说我很欣赏你，年轻人不错。所以他说，所以我看着你我就没有让你们停掉，给你尊重，我谢谢你尊重我，所以我也很尊重你。他说是啊，今天早上本来我准备带着我的1岁多的孩子去玩呢，就突然上面打电话让我们必须执行，所以我就不得不来，我也不想来，但没有办法。而且上下，而且你们3楼也有这里的，我说对，我知道。他说那个确实我们马上让他停掉了，给他几分钟赶快处理完就结束了，但你这边我们确实一直等你，所以我说谢谢你们继续的大家互相的沟通互相理解好不好。所以最后大家还是很友好，所以我们希望主来带领们真的是要靠着主，我们真的不要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势力，不是靠你自己的口才，还是靠什么？上帝给我们的连续恩惠，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是真实的，这是必然的，这是弟兄姐妹时时刻刻所经历的。我们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谢谢你，你给你每个儿女的生命的带领，一生的带领都是一棵教科书式的带领，但是又是完全生活化的带领。所以说啊，你跟我们说你的道理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去明白，去领受，去遵行，去活出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无论我们面对的罪得赦免的这个救恩，无论是我们面对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也无论是面对主你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面对我们的失败，面对我们的得胜，面对我们的软弱忧愁，面对我们任何的骄傲，主啊，你都看顾着我们，你该教训的教训我们，该惩罚的管教我们就修理我们， 你该安慰的安慰我们，你该赦免的赦免我们，你该鼓励的鼓励我们，你该扶持的扶持我们。主啊，你对我们的带领是恰如其分的，是对每个人带领都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你对我们整个教会的带领也是恰如其分的，你对我们每个团体的带领都是主你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要接纳各种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却要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搀扶，怎么更好的往前走。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是软弱的，但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却凡事都能做。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把握好这个度，真的靠我们自己的理性也没有办法把握好。一方面我们是被主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不但我们的灵魂复活得救了，我们的身体也得救了，我们也脱离了最深的这种捆绑和缠绕，但是我们却还有肉身的存在，在我们肉身中还有一个肢体中犯罪的律，会引诱我们犯罪跌倒，但是我们却不被这些罪恶所拘困，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被主释放，得享神儿女的自由。所以我们你已然在我们身上做，在我们包括在我们肉身上所做成的，我们也感谢你，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未然的，我们承认就是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完全得赎，我们的身体不再会犯罪，这是基督徒更美的盼望，也是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一个更美的复活。你的复活大能已经在你每个案例上所彰显出你的能力和荣耀，你还要彰显，你拯救了我们，你还要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所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合乎中道的持守耶稣基督给我们所教导的，我们就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因为我们是新约时代的儿女，信徒皆祭司，我们都能够成为神你自己和平的使者，成为你福音的传扬者，也成为你真理的实践者，成为你生命的展现者，好让我们能够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洁净我们这个场地，接近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在基督里边有平静安稳的心，应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上午的时间，就祝福我们下午晚上的时间，让我们聚在主里边蒙主的悦纳，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